美国默许乌克兰袭击俄领土，李克强陪世界经济金融大佬游黄山，美联邦法院永久阻止拜登政府变性强制令，世界街舞总决赛台湾队举国旗，中国退赛，加拿大跨党派议员联合推进反活习立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2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不断受到阻滞和反击的状况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核武器问题上似乎又再次反转，抡起核武的大棒。他12月9日在吉尔吉斯一场前苏联成员国会上再次暗示，俄国可能改变不率先在冲突中使用核武的军事方针，转而改采美国的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策略。普京还将责任推给美方，说这个先发制人的核武器打击概念是美国人原有的，美国的战略中有预防性打击的选项，但俄国仅制定报复性打击战略，就算俄国一看到核弹射来就立即报复，仍无法避免敌方飞弹弹头落在自家领土。因此俄罗斯现在可能要考虑借用美国这个概念了，但他又马上转回来淡化说只是正在考虑。而在这个礼拜早的时候，普京信誓旦旦地说俄罗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谴责普京任何关于核武器的讨论，不论多少不清晰都是不负责任的。而法新社认为俄罗斯最近几个月遭遇军事挫败，可能考虑使用核武器来扭转局势。确实近来在俄军占领区甚至俄国境内目标都频频遭到以无人机发动的长程攻击，外界相信是乌克兰军的报复。更有消息爆出乌克兰在背后已得到美国国防部的默许。据《泰晤士报》报道，五国大厦对于战争升级的评估有所改变，为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无人机攻击开绿灯，更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长程武器，亦意味着这场长达9个月的战争出现重大进展。美国国防部消息人士说，五国大厦官员正认真考虑乌克兰提出的长程武器的要求，而这些武器可以用在打击俄国内陆深处。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对此表示，没什么不可能的，暗示美国可能向乌国提供的高科技长程武器，包括飞弹发射器和重型无人机。据 BBC 报道，华府不希望被认为是公然允许乌克兰攻击俄国境内。乌军被控5号使用苏联制无人机攻击俄国梁赞和沙拉托夫地区两座空军基地，造成3名军人受到致命伤，另有4人送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并对此声称说，我们没有鼓励亦没有允许乌克兰打击俄国境内。然而乌克兰的反击并未有收手，英国每日快讯报道说，在被俄军占领的梅利托波尔市的俄军军营12月10日发生了10次爆炸，数百名俄罗斯人死亡。报道说乌克兰炮击摧毁了扎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市俄罗斯军营和军事基础设施，现场拍摄的视频表示军营被熊熊大火吞没。这次袭击是用海马斯火箭弹进行的，打击了该市一座教堂旁边的一个前度假村和酒店综合体，该教堂已变成俄罗斯士兵的营房。当地居民说约有200名俄罗斯人在袭击中丧生，由于当地医院满负荷运转，伤者被送往克里米亚接受治疗。报道中说乌克兰军队一夜之间在东部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袭击了俄罗斯占领的城市后，连普京都感到震惊。在大陆当局推出新10条不再清零后，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带领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出现在黄山。外媒报道李克强现场对民众公开说，开放的中国欢迎各方来客， 但是不论是大陆媒体还是网络社群都看不到有关的视频。12月8日至9日，李克强在安徽省黄山市和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基尔耶娃等6位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第7次1+6圆桌对话会。9日下午，李克强带领6人游黄山，他们全程未戴口罩。视频显示，当日黄山雾好大，在路上一些媒体工作人员先走过去，有人吩咐一些民众向李克强等人打招呼。随后李克强亦向民众介绍外宾，讲同他们一起游黄山，表明开放的中国，欢迎各方来客。在李克强带领外宾和民众互动的过程中，有媒体记者在跟拍，但中共官方媒体并未发布李克强展现亲民作风的影片，社交媒体上亦未看到。李克强在今年20大出局，即将在明年退休，因此李克强说中国开放，有推特网友质疑你讲了不算，还有网友讥讽钱捞够了不封控了，外资跑了不抵制了，开始欢迎了，全国愚昧的人开始感恩了。外界更加注意到李克强这次来黄山牵头的是与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举行的第7次6+1对华峰会，是自从疫情开始以来的第一次。这次来的是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野基耶娃、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洛特等6大国际金融大佬。官媒叫喊着这次对话是加强多边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等等的大口号。然而外媒报道说，中国在混乱中放松清零，经济能不能够复苏仍存变数，严苛的防疫措施加剧了经济上的痛苦，失业率创纪录，多个行业陷入困境，企业利润加速下滑，加剧的动荡不断动摇外企的信心。郑州富士康事件使苹果亦发出搬迁的信号。近期各地方组织组团出海抢订单，试图挽救岌岌可危的经济。经济学家普遍预计中国的经济恢复困难重重。美国联邦上诉法院12月9日裁决，永久性阻止拜登政府强制医生和保险公司执行的变性手术强制令。拜登政府变性手术强制令要求医生和保险公司在明确知道手术将损害病人健康的情况下，不得考虑自己的良心和医学判断，必须为病患实施变性手术，否则涉案医生与保险公司将受到处罚。美国第8巡回法庭上诉庭9日永久性阻止了这一强制令，裁决的依据是该强制令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拜登政府支持同性婚姻，赞同幼童接受变性手术等，然而医学界一直不赞同未成年人接受变性手术，尤其是幼童。研究人员追踪接受变性手术的孩童的发育过程，发现未成年人接受变性手术后，骨密度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不少人罹患心脏疾病或癌症。拜登政府的变性手术强制令遭到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团体的反对，认为医生有权利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被迫对病人实施变性手术。这次原告共有8个机构，其中包括玛丽大学、慈悲修女会、 SMP 卫生系统、圣心慈悲保健中心、天主教医学会、天主教福利协会、法哥教区和北达科他州天主教慈善机构。被告则包括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等拜登政府中的不同部门和主管。现在拜登政府如果不服上诉法庭的宣判，可以在45日内申请第8巡回法庭重新听证，亦可以在90日内上诉到最高法院进行审理。有消息表明， 拜登政府继续上诉的可能性不大。今年在日本冲绳举办的世界街舞大赛总决赛，代表台湾出席的亨泰舞团闯进八强，不过比赛出现了一段插曲，台湾队在比赛中大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却触动了中方的玻璃心，中国队因表示不满，愤而宣布退赛。2022年世界街舞大赛总决赛今年在12月3号在日本冲绳举办，取得台湾代表权的台中亨泰舞团在比赛当日中午彩排结束后，主办方就与中国队代表前来私下沟通，希望台湾队在比赛中不要挥舞台湾国旗。亨泰舞团领队徐立刚在面书叙述，台湾自2004年起参加这项大赛，每年都有挥舞国旗，以前中国队都没有意见，他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会碰上这种情况，因此在当初的沟通时，他透露自己的态度很强硬。徐立刚强调，霹雳舞自从列入巴黎奥运比赛项目之后，世界各项大赛台湾的参赛名称都已改为中华台北，而世界街舞大赛总决赛是街舞界的最高场所，就好像篮球比赛里面的 NBA 即棒界的 MLB 属民间举行的大型商业赛事，理应不受限制于奥会模式的规范，因此他们仍然依照原定计划准备，中方在沟通未有结果后选择退赛。徐立刚表示，他希望未来政府能够在台湾舞者为国争光的同时，能给予实质的协助，共同解决这些状况。亦有网民表示，气死中共就是开心的感觉，中国退什么比赛，退了比人更加笑话。中共系统性进行器官摘取的罪恶已经在世界范围引起高度关注，加拿大反活摘法案目前进入国会众议院三读，跨党派国会议员都力促立法，要求惩治犯罪，维护人权。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介绍，这个法案将规定出国接受器官移植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属刑事犯罪，一个人如果参与强迫摘取和贩卖器官，将不被允许进入加拿大。另一保守党议员贝赞补充话， S223 反活摘法案将确保如果这些罪犯来到加拿大将面临刑法制裁，他们不仅面临制裁、禁入加拿大或被冻结加拿大资产，还将在加拿大面临刑事起诉。在两日的听证会上，多个国会议员反复作证，通过立法反对活摘器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资料显示，中国是国际器官贩运的最大交易地，年交易额逾数十亿加币。贝赞议员指出，在北京政权的领导下，中共一直系统地进行器官摘取计划，他们逐步异议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例如法轮功学院、维吾尔族人、基督徒和其他人，他们被逮捕、拘留，然后将他们的器官分离，在世界各地出售。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祖贝瑞说，调查使我们能够建立大量的证据，从日事和经验上都证明这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令人发指的现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欧盟已有11个国家批准，还有15个已签署但未批准打击贩卖人体器官公约。以色列、台湾、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亦已立法防止活摘。加拿大自由党议会秘书达伦·费希尔说，器官贩运是一个跨国和全球性的挑战，这一种贸易以人类痛苦和绝望为代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